按着神的心意，神要亚伯拉罕听撒拉的。嘿，对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先讲那件事情，就是撒拉要亚伯拉罕把夏甲赶出去。
哦，对对，所以我没有听完就回答，
我没有表达清楚。
所以我本来说你答对了，我就给你奖品，就我把它打断了哈。我安静，主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急躁哦？没有，你知道这个话是我跟郑牧师结婚很久了，好多次跟我讲，还没有听完就回答的，是愚昧人。我还没讲完你就回答了。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被神调。好，圣经这本书实在是一面镜子。
奖品在哪里？
啊，对啊。我下个礼拜给。好，我下个礼拜给，因为我要仰望主。我是很不会买奖品的人，很不会买礼物的，我下个礼拜给。好，真的主耶稣哈，我实在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有时候我们有空啊，等车或者是坐在车上或什么，我们可以有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掉，我们可以利用那个时间想一想，主耶稣啊，你这么伟大的神，怎么来爱上我？哎，居然爱我爱的那么无微不至的，我在这个地上可以怎么生活？还给我一本指南呢，就是圣经。圣经这本书包罗万象，很多研经的人这样讲，你有什么问题，这个圣经你几乎都可以找到答案。好，那这本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持定我们的心，存着什么态度，怎么样讲话。好，那生活的步调，先后次序应该是什么？这本圣经讲了很多，啊，所以我们如果好好读经呢，我们会生活的比较好。那上个礼拜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讲什么？我上个礼拜讲的很粗糙，我知道，不合格哈，很粗糙。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讲什么？雅各要扎根，以色列要发芽开花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以赛亚书27章，上个礼拜当学晓弹出那首诗歌，看那神的种子显现，哦，这首一出来我说，主啊，我敬拜你。以赛亚书27章，我上个礼拜只讲雅各要扎根，以色列要发芽开花。我们第六节一起读27章第六节，把它整个读完了。这一节，将来雅各要扎根，以色列要发芽开花，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。我在我的圣经旁边讲到的就是，他们的果实要充满世界，就是种子要显现。那这句话起先，雅各要扎根，上个礼拜我讲雅各以色列就是同样一个人，啊，只一个是旧造的雅各，一个是遇见神以后倚靠神要来活的以色列，啊，所以一个是经过，一个是靠着天然，一个是靠着神复活，有神超然生命，倚靠神活出来的以色列，啊，起先就是讲到一个人。从这一个人，为什么雅各这个人这么重要？因为从这一个人的人生历练里面，我们看到神建造一个有心人的过程跟原则。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在意抓取祝福的象征。我们讲到啊，这个人是雅各，你说，哦，这个人就是很在意要抓取什么祝福。好，雅各就是这个意思。那这个人呢，必须要从他在意抓取祝福的这个光景，也就是说，他用他自己的用他所知所能的方式方法，他奋力的得到他想要得的。 他需要从这个光景里边呢，然后他发现到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他无能为力的，特别他要抓那个长子的祝福，有一些东西是无能为力的哈。那或者呢他从这种靠自己的本事能耐要去抓取的过程，那努力求福的光景，他有时候会走到他自己觉得他无能为力的尽头。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会觉得这样，如果我们真正活过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掌管人的心，对不对？妻子有没有办法掌管先生的心？不能，我们没有办法掌管人的心，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心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调理。好，还有我们也没有办法调度我们外在的大小的环境，这个都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那所以呢他就来投靠这一位曾经向他显明那会看顾他的神。当旧约的雅各要面对他的那个哥哥带着400个人要来会他的时候，他心里一定歉疚惧怕，在那边这种情绪在那边焦急哈。那所以呢他就用一批批的礼物他送给他哥哥要解哥哥的恨，可是他又没有把握我这个礼物送出去了哥哥的气是不是就消了，所以他只能祷告求告神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32章，虽然我们很熟，但是我们从这个人的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光景哈。创世纪32章9-12节我们一起读哈。雅各说，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，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，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哦，他就抓到，哎，他在逃离家的时候，神曾经向他显现，看见天梯，神跟他讲，会跟他同在，会保护他。他想到这位神，所以他就来求告那一位曾经应允要厚待他的神。来帮助他，可是这样的祷告还不能够叫他的心安稳。有时候我们祷告了，祷告是祷告了，好像我们的心还没有 settle down， 还没有放心，好，还没有安稳。所以呢，他需要来跟神交涉到确保，他会得保全，他会得祝福。所以到创世纪32章24节这边，只剩雅各一人，他就跟神摔跤。那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读过了，我们就不读了哈。那这个呢，这个就是指他跟神摔跤呢，就是指我们平常所说的，我们应当等候神，让给神机会来到我们生命中做工。我们说什么跟神摔跤，我们跟神祷告，然后神体会到神的一些心意啊，你又怎样怎样啊，神啊，主啊，我知道你的意思怎么样，就在那边跟神一来一回一来一回。那当我们在有时候我们祷等候，有时候我们祷告，有时候我们安静，神在我们里边使我们这个人的心纯全。在诗篇25篇那边说，我等候你 啊，求你使我的心纯全。我们这个人有时候需要被神来调理，我们等候他。那个时候他跟神摔跤，摔跤一来一往，所以这个人很强哈，这个人很强。那个时候他遇见神，神就让他不再能依靠天然的能力，所以在大腿窝就给他摸一把。神知道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人，这个人才会得祝福。你要得祝福，这个是雅各没有想到的，没有想到他跟神摔跤，他的大腿窝就会摸一把，他就瘸了。他没有想到，他要祝福，而神知道他怎么使他得祝福。有时候我们跟神祷告，我们跟神摔跤，跟神求，我们在那边切切等候神赐下美好的祝福。有时候神许可一些情况，是越过我们所能够了解。啊，我怎么这样祷告？怎么情况就是这样？好，有人说我祷告要忍耐，是啊，要有忍耐的性情。啊，神就量很多不容易的事，你不是要忍耐吗？这很多事情就训练你能够忍耐。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什么。这雅各也是，神啊，你一定要给我祝福。神就摸他一把，结果呢，他瘸了，他没有办法再，他只好把自己全然赖在神身上。啊，从此以后，神说你要改名叫以色列，所以以色列就是不再能够依靠自己天然的能力，但是因着他切慕要那美好的。神就把属神的美好的给他，所以他名字叫以色列。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了胜。那这个雅各要扎根，以色列要发芽开花，一定要我们这个人，如果我们这个人对生命的是不在意，不在意，神也没有办法在意，对不对？懒惰的人，神好像也很难做事。好，你在意慈爱的人，神以慈爱待他；完全的人，神以完全待他。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，好，我们在这个人间活着，不要只是只想找乐子，不要，我们要在意我活着，我活着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，好好的活着。好，雅各就是这样子的人。好，所以呢，当雅各不再借着天然能力，我们可以跟神这样祷告：求主永远圣善的灵，使我这一个人的旧造不要再发动了，不要再靠天然的能力了。好，求神使我旧人生命跟主同钉，致死肉体行为，让神的生命在我里边发旺，让我自己的里面衰微。我们可以这样祷告，神一定会做的。这个祷告神一定喜欢听的。好，那这一种宝贵的过程，每一个想要蒙神祝福，得到神最宝贵祝福的人，一定要有这个经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可能坐着花轿上天堂的，进入神的国一定会经过一些患难。那这个患难呢，不一定是用很不好的情况临到，有时候会，有时候不一定。但是那个患难本身就是会叫我们没有办法照自己行，这个本身就是患难。我很想要这样，你就是不能这样，这个本身就是患难。好，神用各种不同的形态临到我们。如果我们要得到神最宝贵的祝福，就是我们要成为以色列，我们要得神的生命，做我们丰富的生命，我们一定会经过这种过程，迟早都会经过这种征战。然后我们经过这个征战所得到的祝福，也是我们一生中所能得到的最叫我们毫无缺憾至高无上的祝福。没有地上的什么可以买得到的， 保罗说，我虽然好像什么都没有，可是必须要有用的时候却样样都有，对不对？我虽然好像被打倒了，可是神复活的能力在我身上，使我可以又起来。好，在箴言第八章那边讲到说，神赐给人尊荣、公义、恒久的财，这个就是圣经讲的恒久的财。还有耶稣在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那边讲说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哈，路加福音第十六章，耶稣不是曾经这样讲吗？第十六章哈，十一节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我刚刚讲的这个就是真实的钱财。第十二节，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那个别人的东西是神借给我们，让我们当管家的。好，那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，以色列这样子的生命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。神现在在呼召这种得胜者，因为要抢救人的灵魂需要在神面前有能力。如果我这个人不被神得胜，我没有办法有那个全能去抢救人从那个老自己里边的捆绑里边出来。这种人不论身份，不论他的性别，不论他的地位是高贵或者是卑微，只要他是真的在神手中经历这一种死而复活的过程，向着自己死，不再依靠天然能力，单单依靠神，让神有机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，这样子的人在神的国中一定有用的。我们上一次讲到一个卑微的一个小女子，别人不认识她，可是她经验到了。那我们可以看旧约，约瑟是不是经过这样的事？摩西是不是经过这样的事？对不对？约书亚是不是？大卫是不是？以利亚是不是？每一个，因为你必须要这样真正认识神，我们才有办法成为神国中有用的。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提醒一点，旧约的这个雅各在临终以前，我们在雅各受过很多苦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大家故事都很熟，我就不用讲了。他经过很多苦，他天然力量被剥夺了，肉身的力量被剥夺了。以后呢，神开始对付他的情感。刚刚我们唱歌，情感不能自禁，虽然流泪伤心。他继续走路的时候，他最宝爱的拉结就死了，然后过不久，他最宝爱的约瑟不见了，以为是被野兽撕了。哇，他一个瘸子啊，什么都不能了啊！以后饥荒了，要去买粮食了。便雅悯，好像他的命根呢，又要被带走了。他经过许多他被神制作。那但是他在旧约在临终的时候，他为他的众子预言的蛮准的。那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有一些历世历代的圣徒，他们也都有同样的一个领受。如果神许可的患难临到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去犯罪然后来惹一些，而是如果神许可的患难临到我们，我们如果尊敬神，神这是出于你， 我就默然不语，我不埋怨，我从你手中领受，我从你手中领受，我按着你所喜悦我的来回应，我这样子让你在我生命中得胜的，经过这个患难以后，这样子的人，有时候神会让他们的眼睛开了，可以看到一些生命的奥秘。所以这个雅各呢，他后来他预言为他的12儿子预言，预言的那么准。好，在西元多少年？约瑟亚伯拉罕是西元前2000年前的人。好，西元前大概1700-1800-1900年的时候，是雅各的年代。他在那个时候，他就看到救主以后有一位君王是从犹大这里下来的，那就是神的灵给他预言的灵，他预言的那么准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里面，如果我们里面要真有看见，真的从神里边领受到那个能够探知那个奥秘，我们需要在神量给我们的患难里面忠心的来靠他走过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当他预言到但预言到但的时候，这个跟我们有关啊、哦。创世纪49章，创世纪49章16-17节，当他预言到但的时候，我们一起读：但必判断他的民，做以色列支派之一；但必做道上的蛇，路中的毁，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坠落于后。当他这样预言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但哦，这个但我们要特别留意，因为敌基督是从这个支派来的，他是论断人的，他是控告人的，人家要往前快走的时候，他咬伤人家的马蹄，叫人家坠落于后。当他预言到这个的时候，是不是他的心里有所感慨？是不是他看到什么，他心里有所感慨，然后他突然插进一句话，18节：耶和华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我读到这里哦，我觉得好像神在暗示我们些什么。敌基督有一次要，有时候到了要来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这是雅各他的生命，然后他继续再预言下去。这个是雅各，以后他变为以色列。那第一是讲到一个人，但是以赛亚27章第6节，这个不止一个人。其次他讲到一个国，雅各就是一个国一个族，雅各就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寻求里面的雅各，凡是所有人在意要得着主，他不就是雅各。那我们不是一开始马上就是很懂得很属灵的，我们一开始都是被神做过的，都要经过死而复活。好，还有呢，也是一个国，那些愿意听耶稣的话，耶稣说我是天国的王，好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但是谁愿意听我的话为真理而活，那个人就是我的子民，是属我的。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2章第9节，彼得前书2章第9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：你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 录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什么时候去传的时候有力量，就是我们自己体验到了，我们去讲就会有力量。我们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经验过的，我们不能不讲，因为是实在的。这个就是诚信的见证人，神要这种见证人。好，那他说你们是什么？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。雅各为什么神选他？那是神选他。为什么没有选以扫？以扫生下来性情跟雅各不一样，难道是以扫决定他有这种性情的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我们很难讲，我们只能说这是奥秘。为什么我就这么蒙神恩宠来成为他的子民？有的人比我聪明，比我努力，为什么他们没有？也许以后他们会得救，可是现在为什么他们没有？都在乎神的怜悯呢。所以他说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。我们认识神，经验到神，我们就像刚帮你讲的，我们因为认识到神，我们也认识到自己，所以我们可以为神的缘故把神的话传达给地上的人。地上的人有一些需要，人性的软弱，那我们跟他们一样在软弱当中，那我们自己从神拿到那个怎么从软弱中刚强起来的恩典，我们经验到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你可以怎么样来靠主从这个软弱中刚强起来。我们就成为什么？人跟神之间的君尊的祭司，是办理属神属人之间的事物的。好，那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这个人应该是被神越来越被炼净的，不仅被耶稣的宝血洗净，被他的话来洁净我们，领受他的话来洁净我们，甚至用圣灵跟火来给我们施洗，是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，目的就是要我们去做见证人，去做实实在在的见证人。所以以赛亚书27章第6节，这个是指一般人。那我们现在来讲从植物生长的过程。我接着上个礼拜讲的哈，植物生长的过程我们知道要先播种，对不对？种子要播下去，播下去以后呢，那个种子就在里面呢就酝酿一段时间，它就要抽根，然后呢有时候它就蹦出地面，就萌芽、开花、结果，这是植物成长的过程。那上个礼拜我们讲特别强调说雅各要扎根，如果我们要像神的生命，如果要在我们生命中开花结果，我们一定要有我们活在神面前的生活。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们感受不到神的实在？因为他不够有在神面前的生活。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活在神面前，用心灵跟诚实。圣经讲说要去拾取玛拿，那我们来拾取玛拿，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，那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就会起作用。起作用呢，我们要让神的话来督责我们，我们要内里诚实的让神的话来督责我们。我们需要有这种过程。所以雅各要扎根。那这个马太福音13章20-21节，记不记得耶稣讲天国的道理？天国怎么形成？天国怎么在人的生命中，好像神的国临到一个人的生命中？他说撒种有4种土，对不对？有一种撒在路旁的，第二种就是撒在石头地上的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马太福音13章20-21节，马太福音13章20-21节，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得到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极致未到遭了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所以一定要扎根，如果你心里没有根，很快患难来了，逼迫来了，一个试验立刻就倒掉了，因为心里没有根。好，那 相反的，我们常常听到要遵他而行。好，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，哥罗西书第二章跟这个相对的，有一种人，他信了耶稣以后，第二章第六第七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因为扎根，所以呢，他的生命可以生根建造，信心也会坚固。信心怎么来？你顺从神，因信以至于信，你先接受这是神的话，是神向着我的心意，我因着敬爱神，遵从他是神，我就去顺服，然后圣灵就赐给我。信心是这样增长的。好，有时候神也会特别的，你在特别不容易的事上，你顺服神，神就特别让信心在你的里边一个很大的增长。我有过这种经验。所以信心的增长跟我们顺从神有关。好，好，那雅各一定要扎根，才能有以色列的发芽开花，然后果实才能够遍满这个世界。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有用心灵跟诚实的生活。这本圣经给我们很多的指导。我今天想到以前我们有很多三章十六节，哈，我们来想一想好不好。第一点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哪里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三章十六节之前那个十四十五节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，人子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就能够得永生，能够得救。那摩西在旷野举舌，就是讲到什么？有一些人因为他们埋怨神不高兴，他们让火蛇来咬他们，要死掉了。那神指示摩西在旷野造一条铜蛇，去仰望那个铜蛇就得活。这个就是一个启示，就是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所以我们生命的起点，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起点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那一条蛇，我的罪孽全部滚到他的十字架上，让他替我担。我这个旧造的生命，很难办的生命，也交给他替我灭绝罪身。我们经常要这样子的仰望。好，那仰望就会得救。那个斯布珍，英国有名的讲道王子，他就是那句话，他一直为他灵魂的得救没有把握，神就借着一个不是传道人的弟兄讲那个话，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二节，地极的人仰望我就必得救。结果这一个人被神得救以后，在神的国带下很大的影响，他清清楚楚的得救。那接着呢，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讲什么？我们是神的殿，圣灵在我们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被常被提醒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如果我是真的信耶稣的，真理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非同小可的事。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领受这个灵的。 如果没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属天的事的，因为只有神的灵可以参透神的事。好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。还有呢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什么？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教导人学义，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来认识我什么地方需要改变，我什么地方需要被调整，你根据什么？圣经。圣经。好，那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说什么？神的话很多，有时候我们就会忘掉了，怪一漏万、哦、那有时候我们会看花木甘泉啊，看一些人的灵修小品啊、哦、有时候有一些我们自己看没有看到的，诶，别人看到了，诶，这个是神量给神的家的属灵的产业，我们可以领受。所以有些属灵书籍对我们有帮助，借着这些用各种方法使我们更加熟悉圣经，然后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。好，还有呢，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，你有了神的话以后，存了很多神的话，可是如果你没有顺着神话的光照来归正，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所以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，这个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太宝贵了。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十七节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督责我们，催促我们要悔改，要归正。当我们心就顺着这个去归向神的时候，帕子就出去了，我们就会更能够意识到神的同在。好，圣灵赐给我们，主就是那灵，我们可以跟神成为一灵。好，还有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讲什么？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荣耀的灵，神借着他的荣耀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你看神给我们多少的预备啊！还有呢，最后一个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，当神把我们借着神的灵使我们刚强起来以后，我们要怎么走？走舍己的路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，但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，这就是爱了。那这个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大原则，这是一个大原则。我们如果按照这种原则来生活，那这是一个方法论哈，一个大原则。但是我们要得到的是啊，吃到牛肉。很多人说啊，哇，牛肉，你教我怎么做牛肉，可是我都吃不到牛肉哈、哦。那你要吃到牛肉呢，你要自己直接的去读圣经，你就会吃到牛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当我们真的照着神，真的宝贵神的话，我们就去读经，宝贵神的灵，我们就来不叫圣灵担忧。当我们这样子按着这个原则这样去生活，然后我们读经，神就会真的把具体的 instruction 啊，你应该什么加什么啊，就会变为什么，你应该这样子哈、啊，柔和的舌头可以折断骨头，好啊啊，很多喜乐的心就是良药，你经过患难的时候不可以胆怯。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，这个都是神很多的提醒。好，那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以赛亚书，我快讲完了哈，二十七章的第二到第五节， 二十七章的第二到第五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当那日有初酒的葡萄园，你们要指这园唱歌，说：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，我必时刻浇灌，昼夜看守，免得有人损害。我心中不存愤怒，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，我就勇往直前，把它一同焚烧。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，使他与我和好，愿他与我和好。神要做工，因为我们就是神的葡萄园。那神为他所爱的葡萄园，以赛亚书第五章那边有一个葡萄园之歌，他怎么讲？神为了他的葡萄园，他怎么样？他刨挖园子，剪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。有时候神呢，我们觉得我们的里面好刚硬，应该谦卑，应该柔和，应该温柔，温柔不下来啊，这个是我天然的个性，我是没有温柔的哈，我是为真理而活的，很公义的哈。那怎么办？神就兴起环境，神要做啊，他要刨挖园子，使我们里面这一块园子的土是软的，是好土。所以有时候神兴起一些环境，他是要制作我们，他要整理我们里面的这一块心田，刨挖园子，剪去石头，然后呢才可以撒好种下去。那在二十七章这边说，神说这个葡萄园一定会有收成，一定会出酒，会酿成酒。他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，我必时刻浇灌，昼夜看守，免得有人损害。那第四节，我心中不存愤怒，好像这个葡萄园呢是有那个有思想、有情感的。我心中不存愤怒，它是葡萄园的主。可是这个葡萄园呢，好像荆棘棘藜与我交战。荆棘棘藜是那些没有价值的。可是在我们呢，我们却看为那么宝贵啊，跟神坚持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啊，神认为这是荆棘棘藜没有价值的。可是当我们在跟神那样摔跤的时候，神说他要把它怎样焚烧，我就勇往直前，把它一同焚烧，用圣灵跟火来给我们施洗。他说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，使他与我和好，愿他与我和好。或者我们有一些天然的好，在人看来是不错的，可是要被神更新，被神更新成为神，从神那里来的好，不是我们天然的好。我们的生命要跟神相调和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？我们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。我们看诗篇，我们看箴言，还有呢，我们看很多地方哈，还有我们看耶稣的榜样。耶稣常常祷告，耶稣也劝勉我们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耶稣的见证，耶稣的榜样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都需要祷告，免得他不知不觉依靠自己，更何况我们。看耶稣，耶稣的话，还有神借的使徒跟先知，使徒是神亲自向他们显现过的，先知是神把他们的心意放在他们的灵里的。教会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，所以整本圣经就是神给我们的指南。所以如果我们用我们的心、心灵跟诚实来潜读这本圣经，按着时候，神会来光照我们，神会来督责我们。当我们归正，圣灵就多多进来，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成长，一定会越来越脱落属肉体的，越来越不随从肉体跟情欲去行，而随从圣灵去行，就得生命跟平安。当我们越来越成为这样子的器皿的时候，神很方便 我去到哪里，神很方便可以借着我们去祝福别人，那个果实就会遍满各处。我们彼此勉励哈。好，我今天讲到这里。
句话有没有先？
可爱，你方不方便弹226首？266，这是西调呢。